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呢，是我们去围绕何西阿的故事所展开的最后一集了，很开心能够和你一起去走完这位天路难行客何西阿故事的系列。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心里呢憋着一堆苦，但是呢因为大家说呢你要会扛事儿，然后呢你不要太纠结，不要有情绪等等，结果呢真的是越来越难受。有时候呢被自己所信任的人背叛了，要假装表面上的体面，一定要无所谓才行，努力多年可能是还没有干成什么事儿，要独自承担所有的挫败，深夜里呢也会觉得孤独没有依靠，要时刻逼着自己默默地消化这些。甚至呢在长大之后，工作之后，读了大学之后呢，家里边会给你打电话说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呢，那你的回答一定是要过得很好，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否则呢你一旦说穿的不够，吃的也不怎么好，那家里边呢可能会说那你怎么不好好吃呢，那别人怎么没有事呢，得到的不是安慰，反而是更多的指责。所以这些关于压抑的痛苦只能成为拖累我们的负担吗？我们聊过何西阿的恩典，聊过关系当中的边界，还有在跌倒之后如何悔改，还有呢有关于坚守的智慧。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网络上关于原生家庭啊，男人的过往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话题讨论是层出不穷。那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过往的这些不堪的经历，既然它已经过去了，我们当然不歌颂苦难，但是我们能不能让它成为我们自己或者是别人的祝福呢？好，那我们看何西阿，他经历了婚姻的背叛，邻里的嘲讽，还有内心的挣扎，比谁都懂什么叫做破碎。他曾经呢是一个背叛的受害者，但是呢他没有困在这份痛苦里边去自怨自艾，也没有让痛苦去滋生怨恨，反而凭着这份破碎去读懂了同胞的绝望。最终呢，他成为了带着恩典学会为别人祷告的医治者。好，那这份呢从受害者到医治者的转变，甚至说呢是一种蜕变，它不仅仅是何西阿的人生见证，也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就是那些曾经你经历的背叛、失败跟孤独，都可以转化成为我们去理解他人、安慰他人的力量。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就看一看何西阿如何将个人的痛苦转化为使命，我们再看一看那些同样经历过破碎的弟兄们是如何活出医治的生命的。提到何西阿，我们之前呢更多聊的是他的顺服恩典，还有如何去把握边界感。那今天我们要直面他的痛苦，这份痛苦其实是真实而沉重的，也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实为他后来的医治的使命埋下了伏笔。何西阿从受害者到医治者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里边一些细节值得我们仔细去琢磨一下。这份转换呢，开始于对痛苦的坦然接受，不逃避和不否认。很多时候我们处理痛苦的方式，要么是逃避，假装没事，然后呢用忙碌去麻痹自己，要么呢是否认，告诉自己这不算啥，然后呢强行压制情绪。但是何西阿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何西阿娶了歌蔑之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满心的伤痕跟破碎的家庭，我们能够想象他当时的心境，他是遵循指引去做的，但是呢却要承受最近亲人的背离，付出真心和承诺换来的呢是背叛跟抛弃。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妻子的背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伤痛，也会让他承受邻里的非议，还有宗族的指点，被别人嘲笑成是一个无能甚至是愚蠢的人。情感创伤还有别人的非议， 这是一个双重的痛苦了。这些痛苦啊，放在今天足以压垮一个人，而且呢，有其中一样就够了。但是呢，何夏没有逃避这份痛苦，他也没有否认自己的委屈跟愤怒，他坦然地面对这份破碎。他没有用说，哎，这是使命给我的考验，我要坚持住。他没有这样说，他是正视伤口，然后再让他慢慢愈合。唯有接纳了痛苦，才能让痛苦产生价值。接纳痛苦之后呢，这份伤痛就变成了共情他人的桥梁，让何夏的目光从个人的痛苦延伸到群体的困境。他没有困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边画地为牢，而是借着自身的痛苦去读懂了整个群体的破碎。当他亲身尝过被亲近之人背叛的滋味之后呢，他体会过真心付出却被辜负的绝望，也忽然读懂了当时以色列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割灭背叛自己，以色列民也背叛了应许的约定，沉迷于偶像跟世俗的享乐，一步步偏离了正道。那这份读懂呢，当然不是说冷眼旁观，而是带着同理心和深刻共鸣的。因为他自己淋过雨，所以呢更懂得别人的狼狈，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背离的痛苦，所以呢更能够体会那份迷失的绝望。在何西阿书四章一到二节当中，何西阿发出的警告便是这份同理心的写照。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接连作孽。这份警告无关高高在上的指责，它只藏着一份我只懂你的痛惜。他知道呢，这些迷失的百姓就像是曾经迷失的割灭，如同曾经受伤的自己，在背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呢，却浑然不知正在走向毁灭。他的这些话里面就有对于群体破碎的一种心痛，藏着对于迷失者的一些牵挂。那这份共情呢，让他从个人痛苦的受害者跨越成为了群体困境的体察者，也最终承接了医治的使命。这份体察最终呢沉淀为他的担当。何西阿以恩典包括警告活出了医治的见证，他的转化最终呢落在了使命的承接上。他没有说把痛苦转化成了怨恨，也没有说把警告变成审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见证，用恩典包上了警告，成为了带着盼望的医治者。何西阿赎回割灭的故事，实际上呢，就是他传给以色列民的信息。即使背离约定，满身伤痕，恩典依然存在；即使身陷破碎，依然有回转的盼望。在何西阿书14章1到2节当中，他呼召百姓回转，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你犯了大罪，偏离了正道，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赐下恩典，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必归向你。这份呼召里没有记恨，也没有苛责，只有满满的恩典跟盼望。他用自己的婚姻经历证明，破碎不是终点，回转就能够得到医治，背离呢也不是绝境，恩典总能寻回迷失的人。何西阿的使命呢，就是用自己的破碎经历成为恩典跟真理的载体，既指出了偏离的代价，又给了回转的盼望。这个呢，就是医治者的核心特质。他不在痛苦当中消除痕迹，而是在痛苦当中传递盼望。他不再指责过往的破碎，而是在破碎当中带来修复。我们之所以如今很难成为安慰别人的人，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呢困在痛苦里，或者呢是对于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但是何西阿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痛苦它不是孤立的，我们的伤痛里其实藏着理解别人的那把钥匙。这份从个人的痛苦当中延伸出来的共情，也正好是医治他人的力量。何西阿用一生诠释了从受害者到医治者转化的真谛， 而在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呢，还有两位非常熟悉的天路男星客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他们用自身的破碎经历活出了医治的生命。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完人，也曾经深陷在挣扎跟伤痛当中，但是呢，他都选择让痛苦成为了祝福他人的入口。他们的故事呢，也能给我们更加贴近现实的启发。首先的第一位就是约翰牛顿，提到他呢，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在这首歌的背后，其实呢是一段破碎跟救赎的人生。牛顿早年的人生完全被私欲所捆绑，他曾经呢是一个奴隶贩子，靠着贩卖人口去谋取暴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变得贪婪暴力，毫无怜悯之心，也无视他人的生命跟尊严，过着放纵和堕落的生活。那段岁月里，他不仅是伤害着别人，也承受着内心的煎熬。这份煎熬有良知的谴责，有欲望的挣扎，当然了，还有在海上去漂泊的艰辛，都让他深陷在痛苦的泥潭当中。有一次海上风暴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当时狂风巨浪几乎要掀翻船只，牛顿被困在船只里，几乎濒临死亡。那一刻他才幡然醒悟，向至高者呼求救赎。经历了生死的考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但是这份改变的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依然要对抗内心深处的贪婪跟自私，依然要承受过往罪恶所带来的愧疚与痛苦。他曾经在日记当中写道，我深知自己的败坏，过往的罪如同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这份对于自身破碎的坦诚让他成为了最懂迷失者痛苦的人。信主之后，牛顿没有回避自己过往的这些不堪，反而呢，经常用自己的经历作为见证去分享救赎的恩典。成为了牧师之后，他讲到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空洞的真理，而是自己从黑暗走向光明，从破碎走向完整的真实历程。因为他深深地知道，那些深陷罪恶跟痛苦的人，最需要的不是指责，而是理解；最渴求的不是道理，而是盼望。他用自己的愧疚跟悔改去安慰那些被罪恶捆绑的人，他用自己被救赎的经历引导那些迷失方向的人。在中年后期呢，他写下了《奇异恩典》这首歌，歌词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牛顿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即使曾经深陷黑暗，满身伤痕，也能够让这些经历成为照亮他人的光，那些承受过的痛苦也都能转化成为是安慰别人的力量。那第二位呢，就是 C.S. 路易斯，他是著名的作家和神学家，也写下了《纳尼亚传奇》等等一些经典的作品，给无数人带来了心灵的滋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位看起来充满智慧跟力量的男人也经历过深入骨髓的痛苦。因为在老年的时候呢，他遭遇了挚爱妻子的离世，这份失去的痛苦几乎让他的信仰崩塌。他跟妻子的婚姻仅仅维持了4年，这份短暂却深刻的情感让失去的伤痛更显沉重。他曾经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黑暗笼罩着我，我感受不到任何安慰，只剩下无尽的悲伤与迷茫，我甚至开始怀疑一切。那段时间，路易斯陷入了巨大的痛苦跟绝望当中，他像所有经历失丧之痛的人一样，承受着思念的煎熬跟信仰的挣扎。他没有伪装自己的坚韧，也没有强行用真理去说服自己啊要乐观，而是呢坦然接受这份痛苦，允许自己悲伤和迷茫。他没有一直困在痛苦里，而是在挣扎当中不断地去思考苦难的意义，不断地去体会安慰的力量。当他慢慢走出痛苦，他也没有忘记那份撕心裂肺的痛，反而呢，也借着这份经历读懂了所有承受丧亲之痛孤独之苦者的心声。他写下了《轻轻如雾》一书，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安慰， 只是真实的记录了从悲伤到接纳，从迷茫到坚定的心灵旅程。这本书温暖了很多曾经经历失去的人。读过这本书的人，在路易斯的文字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也感受到了我不是一个人在承受的共鸣。那这份共鸣呢，成为了他们走出痛苦的力量。路易斯用自己的丧妻之痛成为了安慰他人的使者，他也让我们读懂，医治者不是没有痛苦的人，而是经历过痛苦却依然愿意用这份痛苦去温暖他人的人。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荷西阿还有刚才提到的牛顿、路易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时代，经历着不一样的破碎，但是呢，却遵循着相似的脉络，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医治者的转化。我们今天呢，也在各自的生活当中承受着不一样的痛苦，有的是背叛的伤痕，有的是失败的挫折，有的呢是孤独的煎熬。这些看起来是拖累我们的负担，实际上呢是成为医治者的独特入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三类最容易见到的痛苦当中看一看，如何让自己的破碎成为祝福他人的力量。面对背叛的痛苦，无论是婚姻当中的背离，职场当中的辜负，还是友情当中的出卖，被自己所信任的人伤害的滋味，足够让人陷入到自怨自艾和自我封闭当中。很多人遭遇背叛之后，要么选择报复他人，承受同样的痛苦，要么呢去封闭内心，不相信任何人，躲进自我保护的壳里边。但是荷西阿跟牛顿的故事呢，为我们指明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让背叛的痛苦沉淀为理解他人软弱的同理心。直面痛苦呢，是首要提醒，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原谅。背叛后的委屈、愤怒跟怨恨，这些都是正常的情绪，不需要刻意的压抑，也没有必要为了大度就去妥协。就像是荷西阿坦然接受自己的伤痛，牛顿坦然面对过往的愧疚，我们也可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消化情绪，允许自己悲伤，也允许自己愤怒。唯有正视痛苦，才能慢慢的消化它，不让它在心里生根发芽，长出怨恨的毒瘤。在这个基础上呢，试着从自己的痛苦当中看见人性的软弱。遭到背叛不是你的错，但是每个人都有挣扎的时刻，就像是割灭会偏离约定，牛顿呢也曾经陷入到私欲当中。伤害我们的人或许也在自身的困境当中迷失了方向。我们了解这些呢，不是为对方的背叛找借口，而是帮助我们呢从怨恨当中抽离出去，再生出真正的同理心。当你不再执着于唯一的受害者这个身份，学会去理解人性的软弱，便不会再被怨恨捆绑，更能够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过去。当你慢慢的走出背叛的阴影，学会原谅跟重建信任的时候，你的经历就会成为最有力量的安慰。你可以跟一样是遭到过背叛的人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我懂你的苦，而不是指责他们不够通透，看不懂人。你也可以分享自己走出阴影的过程，让他们知道破碎是可以修复的，而不是陷入到绝望当中。就像是荷西阿安慰百姓一样，你的经历呢，也可以成为照亮他人的光。失败的痛苦更加容易被重视，比如说中年失业、创业失利、多年的目标没有达成，那这份挫败很容易让人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觉得自己啊是一事无成，没什么价值。但是荷西阿的故事呢，告诉我们失败的痛苦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陪跑者，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坦诚自己的失败，不伪装完美格外重要。很多人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挫败，在别人面前呢，假装是一切顺利。那这样的伪装其实会加剧孤独，也让同样身处低谷的人不敢靠近。就像是路易斯，他坦诚自己信仰当中的挣扎，牛顿也坦诚面对自己过往的罪恶。 我们可以放下体面，坦诚自己的失败跟挫败感。那这份坦诚呢，既能够让自己卸下重担，也能够让同类人感受到共鸣，知道自己不是独自一个人。我们更要学会从失败当中去提取经验，而不是沉溺于自责。失败的价值，它不是否定自我，而是帮我们去看清方向。荷西阿从婚姻的破碎当中读懂了群体的困境，牛顿从过往的失败当中体会了救赎的恩典，那我们呢，也能够从自己的挫败里去总结教训，找到未来的路。这份从失败当中去沉淀的智慧，会成为我们自己和帮助别人的财富。只要你重新站起来，不妨陪伴那些正在经历失败的人。我们不用空洞的鼓励，也不用刻意的喊加油，你分享自己在低谷当中的挣扎跟重生，用真实的经历去给他们前行的力量，远比任何道理都更有医治的能力。孤独的痛苦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兄弟们正在面临的困境之一。亲人疏离，身边的没有倾诉的人，深夜呢，往往没有人理解自己的疲惫，都容易让我们每个人活成一个孤岛。我们习惯了自己消化情绪，把事儿呢藏在心底。但是荷西阿和路易斯的故事告诉我们，孤独的痛苦能够让我们成为最理解孤独者的陪伴者。转化这份痛苦呢，要先打破我们必须要独自承担的这种刻板的认知，允许自己承认孤独。孤独从来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状态和情感需求。我们不用逼着自己凡事亲力亲为独自承担，也试着向信任的人敞开内心，分享自己的孤独跟疲惫。就像是荷西阿，他没有封闭自己，坦然面对挣扎，敢于承认孤独，这是转化的第一步。当我们慢慢的走出孤独，学会跟自己相处，主动建立连接，那你就不妨带着这份经验去陪伴同样孤独的人，告诉他们孤独不是原罪，不是歌里唱的孤单的人是可耻的，敢于坦诚才是治愈的开始。陪着孤独的人走出自我封闭，慢慢建立真诚的连接。就像是路易斯用自己的孤独跟悲伤温暖了无数经历过失去的人，你的陪伴也能够成为照亮他人孤独的光。在格林多后书一章四到五节写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跟破碎，但是这些经历呢，也不是为了击垮我们，而是让我们在其中更能够深深的体会恩典跟安慰，然后呢，再用这份恩典跟安慰去帮助那些同样身处困境的人。亲爱的弟兄，不知不觉呢，我们围绕荷西阿的故事所展开的内容已经到了最后的部分。回头看这段旅程的时候呢，从荷西阿的恩典跟边界，到坚守跟悔改，再到今天从受害者到医治者，其实核心呢，不是说要让我们成为没有痛苦啊、没有破碎的一个完全的人，而是我们要学会在不完美的人生里跟自己的痛苦和解，让破碎也同样能够产生出价值。荷西阿用婚姻的破碎医治了偏离正道的百姓，教会历史当中的牛顿用过往的罪恶跟痛苦传递了救赎的恩典，路易斯用丧妻的孤独也温暖了无数经历失去的人。他们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男人的痛苦从来都不是羞耻的负担，也不是需要刻意掩盖的伤疤，而是成为医治者的独特入口。你经历过的背叛能够让你更懂别人的软弱，你承受的失败能够让你安慰身处低谷的人，我们所经历的孤独也能够让我们成为其他弟兄更好的陪伴者。我们不用害怕痛苦，也不用隐藏伤疤，更不用逼着自己说什么事儿都不叫苦。真正的男人担当不是从不流泪，而是在流泪之后呢， 依然愿意用自己的眼泪去温暖别人，不是从不受伤，而是受伤之后依然愿意用自己的伤口成为别人的安慰。回顾过去，其实我们会发现，曾经我们以为那些跨不去的坎儿，那些以为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伤痛，终有一天都会成为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成为祝福他人的力量。以赛亚书61:3说，自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盼望每一位听到节目的弟兄都能够放下对于痛苦的恐惧，去接纳我们自己的破碎，让那些伤痛的经历都转化成为喜乐跟赞美，让我们都能够从受害者走向带着温度的医治者，用自己的生命去安慰，去陪伴，去照亮那些同样经历破碎的人。同样，如果你有任何痛苦转化成为祝福的这些经历，或者你对今天星源所分享的内容有所共鸣，都欢迎你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说出你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Pray.